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
平安。
很高兴又来到你们当中，因为觉得在营会看到很多的你们参加，好像才是昨天，今天又来到这里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做神贵重的器皿啊。那刚才马可弟兄已经带大家练过提摩太后书二章20-26节，那刚才带领诗歌的小红姐妹也提到，我们基督徒传福音是我们这个成为基督徒以后的一个天性。但是今天也借着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我们再一次来分享这个基督徒的灵命是要彰显出什么样的灵命来。我们基督徒的灵命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就是得救、受洗与成圣。我们在大使命里面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因为耶稣当年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怎么样，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并且教导我所讲的一切的话耶稣就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从大使命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基督徒灵命的三个阶段，就是得救、受洗与成圣。所以得救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认识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交给他，也就是交给耶稣来掌管来带领。那我们也相信耶稣死后三天复活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后将来也要复活所以我们当我们相信这个，我们就得救了。但是神不只是借着得救来得到我们这个人，也就是说我们原来不需要是一个好人，也不需要做任何的好事，神就照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只要我们认识了耶稣是基督，也愿意称他为主这样我们就得救了。但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不只停留在这里，神还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当我们不但是得救了也愿意公开的在世人、在神、在撒旦的面前为他做见证见证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宣告说，我们的一生要跟随耶稣做神的儿女。我们就在受洗的时候，我们的旧人就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跟他同埋葬，与基督同复活之后，我们一生就要过这个成圣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也借着这段经文来跟大家提醒说，我们怎么样过成圣的生活。在这个成圣的生活当中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每一位跟随他的门徒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能够合乎主用就来预备要来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在我们这个深入的在探讨这段经文之前，我们来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提摩太后书是谁写给谁的然后为什么写的。所以提摩太后书是使徒保罗写给他属灵的曾儿子提摩太。那保罗为什么称呼他是属灵的曾儿子呢？他们之间这个亲密的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这个提摩太原来是路斯德人是保罗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经过路斯德跟他传福音，就得到他这个果子所以提摩太比保罗年轻很多，所以 保罗从那个时候就看他就像儿子一样。那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他的母亲跟外祖母都是信主的，而且非常的虔诚，所以从小就教导他读这个旧约的圣经。那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经过这个提摩太，他就发现说提摩太在灵命大有长进，啊，为这个路士德里哥练的弟兄所称赞，所以保罗就带着他就一起出去传道。所以也就是因为他在保罗的旁边耳濡目染啊，所以他的灵命大得长进，就成为保罗一生的这个同工。以弗所教会呢，是保罗亲手建立的，保罗曾经在那边三年之久啊。那当保罗后来在马其顿那一带旅行宣教的时候，他就差派了这个提摩太到以弗所教会去那边牧养教会。那保罗为什么要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给这个提摩太，也是给这个提摩太去以弗所的教会呢？因为保罗为主殉道是在主后67年啊，在那之前，保罗在这个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就被罗马官兵就抓到了，就被关起来了。他就当那个时候他知道他自己的大难要临头了啊，在日的这个日子不多了。同时呢，以弗所教会那个时候很多的问题，很多当时的信徒离开了保罗啊，有些人的信心也就被败坏了，所以保罗就写了这个后书啊，来提醒提摩太，主要就是提醒他要把当初他们提摩太被按手的时候所得到的恩赐再如火的眺望起来，然后又提醒提摩太要注意的一些事情，等于是保罗临死之前对提摩太最后的交代。所以那保罗到底写了什么事情呢？他在后书的第二章里面，保罗在提到说要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啊，保罗提醒提摩太三件事情，也就是说当我们成为神手中贵重器皿的时候，神会用我们来做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教导，所以保罗在这边提醒提摩太要做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第二件事情就是传福音，保罗也说他为这个福音受苦难，但是目的是要让听到的人都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第三件事情就是讲道，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就一件一件来仔细的看保罗是怎么提醒提摩太的。苏利斯教会在2-3年以前，也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有一些年轻的基督徒来到教会当中，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感谢神，也安排他们不但是在团契里面服事，也在教会里面服事。所以我在最近的时候也看到在巴尔塞尔教会很多年轻人也出来了，也一起来服事。所以我想当年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今天对我们中间一些的年轻的同工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所以假如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二节。保罗在这边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到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从这一节里面我们可以 来思想。这个真理的教导是我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传给谁呢？保罗在这边说 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从这一句话，保罗在这边提到几代的人，三代还是四代？保罗在这边提到四代的人啊，保罗是第一代，那提摩太是第二代，那提摩太要传给谁呢？这些忠心能教导人的人是第三代，那个忠心能教导那个别人就是第四代。所以我们就看到一句话里面，这个真理的教导是要传承下去的。我以前在我的母会做过教会，有机会做了主日学的老师啊，是成人的主日学老师。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动，也是因为看到保罗讲的这句话，那我就在想说，既然是这样子，我一个主日学老师能够怎么样把这个真理传下去呢？因为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就要遵行嘛，就要做嘛，实际上实行。所以我那时候想一想，我就开始来试试看这样做。我就在这个每一次讲课的时候，我就看看哪一些弟兄姐妹听课比较专心，在我问问题的时候，这个回答也比较能够符合这个我教导的这个真理。我就请他们在下一次的课前五分钟十分钟来做对上一次讲课内容的一些分享。我就每一堂课都是这样子安排。那这样子一学期下来以后呢，或者说几个学期一年下来以后，我就从这些分享的弟兄姐妹当中，我再选一些有教导恩赐的，再邀请他们在下一个学期或下一个学年来开始教一堂或两堂课。所以先是从五分钟到十分钟的分享，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学期可能有一堂或两堂课，就来操练成为老师。这样子之后呢，慢慢的有一些这些老师就被训练出来了。我就在这个新的学年，我来鼓励他能够来教一堂课。所以这个真理的教导，我们从这个保罗虽然是一句话里面，其实有很深的含义，就是说一方面来说，我们这个福音神的心意是要让人人都得救，没有一个人存留所以福音是要传给每一个人的，但是教导是有选择性的，是要交托什么样的人，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我想从这句话，这是我们今天学的一个功课也就是说我们在灵里面生命比较成熟的比较资深的同工，要明白这个真理是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所以我们要交棒。那交棒也不是随便就把棒子一丢看谁接得到就接，接不到那这个棒子也不见了是要训练我们要从简单的开始一步一步的来训练这些能够接棒的人也就是说能够接棒的这些年轻的同工所以我想这是在教导方面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 第二个就是传福音。保罗在第九节开始，他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被捆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再看使徒行传跟保罗写的书信，我们就知道保罗为这个福音的缘故，他的心意是要到这个世界的地极去啊。所以那个时候在他的心目中，哎，哪里是世界的地极啊？
西班牙。
西班牙啊。所以虽然在使徒行传没有写到他去了西班牙，但是根据别的书卷的教导，他可能后来还是到了西班牙。但是从这个使徒行传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他为了传福音，他愿意到这个一步一步的到这个他乡去。我以前其实你们大概也知道啊，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比较内向的人，所以传福音对我来讲不是那个很容易做的事情啊，因为要跟人做朋友，那个陌生人讲话对我都有点困难啊，不要说是传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福音了。所以但是呢这个既然是神的教导，而且神是怎么说的，他要让这个软弱的成为刚强啊。所以我也是在教会里面被装备啊。但是我自己后来一个体会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大使命是给去非洲啊，或者去中国内陆宣教的这个宣教士讲的啊，不是对我一个平信徒讲。所以那时候也就是因为有这个错误的认识所以就一直没有传福音，很多年都没有。但是后来就觉得说我真是想法想错了。其实这个耶稣要我们去的时候，其实是要我们有一个愿意出去的心态，愿意走出我们那个舒服的一个心态。也就是说，我愿不愿意从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走到我的旁边的人，或者说再稍微走远一点走到隔了我几排的一些我不太熟悉的这个朋友或是弟兄姐妹，我愿不愿意跟他打个招呼，愿不愿意给他一些问候，愿不愿意有一些灵里面的交通。其实这个去是一个心态，假如说我们没有这个愿意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的心态的话，这个去非洲宣教这一天永远不会发生。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从耶路撒冷做起，其实也就是说从我现在在的地方开始，从我自己的一个觉得舒服的一个地方，我愿不愿意走出去。当我们愿意走了以后，会不会受苦？保罗这边已经讲了，他为这个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被关到监狱去。那为什么他还要这样做？我记得我跟师母以前在这个成立一个团契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那边正好我们住在一个新社区，就有很多这个华人搬到这边来，那我们就很高兴啊，我们就邀请他们啊，礼拜五晚上就来我们家查经。那因为我们都住得很近，所以我们有一个聚餐。我想你们有开放自己家庭查经的都有这个经验。这个父母带了小孩来查经他们高不高兴啊？高兴啊，当然高兴啊，又有吃的又有喝的然后又可以分享把自己这个心里面这个痛苦又讲出来，然后又吃神的话但是父母开心小孩开不开心啊？ 小孩也蛮开心的，他们就开始在我们家里面跑来跑去，在我的沙发上又蹦又跳，然后这个喝果汁可能一不注意，这个就洒到我的白地毯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愿意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要需要忍耐的。但是我们为什么愿意忍耐，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盼望，因为我们愿意让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认识耶稣以后，他可以有得着。得着什么？也就是保罗在这边讲的，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但是保罗也提醒我们，当我们愿意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就会带入我们进入那永远的荣耀中。所以在这边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要做什么事？就是传福音啊！传福音就是把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要与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一起来分享我们从神得到的祝福。所以接下去十一节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这里保罗在讲神的什么应许呢？他的意思说，我们旧人在受洗的时候愿意与基督同死，我们的新人，这个新造的人，必与耶稣一同活起来。当耶稣活起来了以后，他到了天上，那神就赐给他什么？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所以我们要得到的荣耀也是这样的权柄。所以十二节保罗接着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也说，有第一批的信徒要先复活，复活以后与基督怎么样，要作王一千年。所以保罗在这边也是这样讲，然后他接下来他提醒我们，但是我们若不认他，也就是说我们若不认基督，基督也就怎么样，也就不认我们啊。我想这是也是今天对我们的提醒。接下去成为手中贵重的器皿，要神要借着我们做的事，就是讲道，就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而在这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这句话是给传道人讲的，或是说只是给传道人讲的，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每天应该要讲什么，也是要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我们要把神的话教导给我们的孩子听来遵守啊。所以这句话也是讲给我们每一个信徒听的。十四节保罗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要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所以保罗在这边说，我们成为神的信徒，很多时候不要为言语争辩，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争辩太多的是谁对还是谁错，其实是没有益处的啊，只能让这个听见的人被败坏了。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 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争辩跟这个按着正义分解到底这个差别在哪里？差别有的时候可能是看我们的心态啊。我们要是为这个人颜值争辩，很可能只是为了要炫耀自己的口才还有圣经的知识，但是对这个信仰的实质没有什么帮助。这个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真正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假如说真的是有那个生命，很多时候我们不但是要言教，同时我们还要有身教，就是说我们所讲的神的话，我们是不是自己在每天日常生活里面有行出来。假如说我们做父母呢，一直在教导这个孩子不要说谎，但是假如有一天有一个不喜欢的这个朋友打电话来，正好是这个儿子接的，然后呢儿子说谁谁谁打电话来，那我就跟他说你跟他说我不在家，那就是没有身教了。那我们再有什么样好的言教可能都不太有用啊。那我们怎么样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呢？也就是说我们看了一段经文啊，第一个我们不要断章取义，就从一段经文挑一句话来强调我要说的啊，也不要引申过度，就是说这个经文没有的意思我们不要再把它强加上去，也不要钻牛角尖啊，就钻进去了就出不来了，也不要太武断的来解释，那也不要任意取舍，而是按照圣经的本意来分解。我们要花时间来明白这个作者写这段经文或者写这卷书他的原意到底是什么，他的对象是谁，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啊？当时在哪里发生的，这个时代背景怎么样。我们了解了这个以后，我们再求圣灵的感动，让我们知道今天神借的这段经文要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啊。所以这就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什么是叫做远避世俗的虚谈呢？也就是说社会大众的看法，或者说这个世界的潮流。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有的时候这个教会的教导受到这个世界潮流的影响，我们就偏离了这个真道，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因为假如说我们这样被这样的影响的话，我们就会越来越不敬虔啊。那这些人呢，在保罗这边形容他们讲的话如同毒疮啊，越耐越大啊。在当时有这个徐明乃啊，非礼徒偏离的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很多世界大家都同意的事情，我想今天也是在我们当中，尤其是像同性恋，在美国这个最高法院他们都已经同意说这是合法的，所以这是世界的潮流。但是我们要回复到这个圣经的教导啊，我们不要因为大家都说这样子，我们这个教会的教导也受到这个影响。但是在这个同时，我想我自己也来提醒弟兄姐妹，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或是国家做的不对的事情，重要的不是反对这些意见或是潮流，我想神的心意，最终的心意还是叫我们传福音。因为当一个立法或者说一个制度就算是被推翻，但是人心有没有被改变？其实人心没有被改变。当我们推翻了一个制度，但是人心没有改变，其实这个潮流还是不会 被改变。所以我在思想这个时候，我真是一方面也是提醒自己，为什么在耶稣的教导里面最重要的是大诫命跟大使命。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没有带领他的门徒跟犹太人一起来推翻罗马的政府，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是要建立神的国度。所以我想在讲到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我想再一次来提醒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要我们今天也是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把人心改变，能够让这个神的国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保罗在提摩太讲完了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啊，主会用来行各样的善事之后，那保罗就接着去提醒提摩太如何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有三个步骤，第一步就是说我们要自我洁净，逃避私欲；第二步就是要找一个属灵的同伴，倾心祷告；第三步，我们不可以增进，要温柔劝诫，啊，温柔劝诫。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步，也请大家来看，第二十章，20节到21节。这边保罗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边保罗所讲的这个大户人家，也就是指神的家，啊，也就是指教会。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什么呢？有金器银器，这个怎么解释？然后也有木器瓦器。到底保罗在讲金器银器跟木器瓦器，他是指谁？我们是希望成为金器银器还是木器瓦器啊？所以其实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金器银器指的就是说有神的性情经过十字架被炼尽的器皿。那木器瓦器呢，就是充满人的性情啊，还有保守我们天生的这个成分的器皿。假如说大家同意这样的解释，我们才再来看这个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话，可能就比较了解。一般在解释这个贵重的跟卑贱的器皿，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就是说这个贵重的器皿就是真信徒，是神要做来成就他高贵的目的，是得胜的信徒。那这个卑贱的器皿呢，就是那没有得救的、没有得胜的信徒，就是真信徒就是得胜的，就是贵重的器皿。那这个卑贱的这个器皿呢，就是没有得胜的信徒， 那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像保罗提摩太这样子是真信徒，那这个卑贱的器皿呢就是像许明乃非礼徒那样子是假信徒。好，所以有这两种不同的解释啊，也就是说你讲说同意这个第一种解释，那每一个教会当中有一些是得胜的信徒，有一些是还没得胜的信徒。那你要是同意第二种解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教会中有些是像保罗一样的真信徒，那有些是像许明乃一样的那种假信徒。我自己个人我是比较同意第一种，为什么同意第一种呢？我们要从接下来这个经文来看，我们可能就比较明白。因为在接下来的经文保罗是怎么说呢？他是说在二十一节，他说人若自洁就怎么样，就脱离卑贱的事，就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要是这样子来解释的话，其实我们要从卑贱到贵重，是不是我们自己要做了一个决定？他说二十一节这边说人若自洁，他意思说我们跟随主了，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决定，我决定说我要自洁，要脱离这个卑贱的事啊。所以我想在这边我们要从这个经文当中来学习的功课，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自洁，我们怎么自洁。所以我们也知道说从这个卑贱的器皿到这个贵重的器皿是一个过程，关键是在我们要自洁，要脱离卑贱的事。所以我们要在什么方面来自洁？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我们要在身心灵三方面来自洁啊。在这个身体的方面怎么自洁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我们要常常的沐浴更衣啊。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弟兄当中有的时候比较不容易做到的啊，或者说忽略的啊。因为我也知道有些太太抱怨说这个先生不太喜欢洗澡啊，衣服穿了一个礼拜也不换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在身心灵方面要自洁，第一个在身体方面要自洁，也就是说要沐浴更衣，我们要不要去沾染这些不洁的东西啊，就这是在身体上。那心理上面怎么样自洁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心理要注意不要有负面的想法跟情绪，不要去思想一些不圣洁的念头啊，这是心理方面。那在灵方面怎么自洁呢？就是说我们也不要去接触那些跟邪灵有关的事情或者活动啊，不要去沾染啊，不要去沾染。所以第二步，也就是说我们要找一个属灵的同伴倾心祷告。二十二节这边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什么是私欲？有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抽象的名词，我们知道是知道，但是不是很清楚到底什么是私欲。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我们需要吃，需要喝啊，这些都是需要。那到底什么是私欲呢？这个需要其实是神给的，是自然的，是神的设计。 但是私欲跟需要到底是什么关系呢？私欲也就是说，当我们选择追求超过我需要程度的东西，就成了私欲了。举个例子来讲，我一餐吃两碗饭就够我的需要了，但是有一天这个师母做的菜太好吃了，我一下吃了五碗，那是不是超过我的需要了？当这个超过我们需要的东西就成为我们的私欲。也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有一辆车子，或是需要有一栋房子住，但是什么是需要，什么是私欲，有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对姐妹来讲，衣服皮包，这都是我们的需要，但是什么是超过需要？那对弟兄来讲，可能不是这个衣服这个皮包，而是什么呢？而是手机这个 iPad。 到底需要什么？到底什么是超过我们的需要？我想这个是我们要来想一想。所以这边保罗提醒提摩太，因为提摩太年轻嘛，所以他提醒他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从这句话也是今天提醒我们，很多我们的私欲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逃避。意思就是说，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克服这些引诱，而是说以前曾经这个踩到香蕉皮已经跌跤了，我看到那边有一个香蕉皮，我要不要走过去再试试看？最好是不要。所以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啊，你看到让你跌跤的东西，你最好就远点就绕过去。所以我想今天也借着这个来引申，我们在这个人的一生当中，在青年，在中年，在老年，我们的私欲是什么？对年轻人来讲，性是我们会碰到的一个私欲。所以性其实是神设计的，也是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事物。但是什么是过头？什么是超过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在年轻人当中尤其在学生当中，我们就看到有很多婚前同居的啊。但是我这几年跟年轻人这个接触，发现说在苏黎世那边，我不知道你们巴塞尔这边怎么样啊，因为有这个苏黎世理工学院，有苏黎世大学，所以华人年轻人来念书的很多啊，而且他们来练不只是练这个硕士，很多是练博士的或是博士后的。但是对女孩子来讲一练到博士，然后博士练完大概是几岁了？博士练完有的时候还不结婚。为什么呢？因为工作还不稳定。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哎呀，这个又变成另外一种问题。什么问题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他说女性怀孕的年龄最适合是什么时候？是23岁到30岁之间。因为你要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卵细胞也会衰老啊，卵子的这个染色体衰退啊，一些这个传染性的疾病发生的这个几率也增加。我就发现说，这么好条件的这个女孩子，在这个正适合这个怀孕的年龄，他们在做什么呢？在念书。那我就发现说，他们有些有了朋友，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 还不想结婚。什么时候结婚呢？至少要拿到博士以后。那我就说，一方面看到这个最好这个怀孕的年龄都错过了，那这个男孩子呢怎么办呢？因为同样的女孩子是最好怀孕的年龄，所以男孩子是怎么样？所以他们的性需要是最高潮的时候，但是不能由正当的这个结婚得到满足，那怎么办？这些男孩子就只好自己想办法。所以这个办法当然是跟这个圣经的教导不合的嘛。那怎么办？所以变成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结了婚是不是问题就解决了？这一方面问题解决了。但是孩子一出来，然后父母又过来带孩子，这个住的房子是不是要多几间呢？原来可能只有一间卧房，现在至少要两间了。原来没车子，但是有了孩子以后，你去买菜、去看医生、去做事情，是不是有个车子比较方便？但是这些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当然不是嘛，你要去赚钱嘛。所以到了中年以后，这个钱变成一个私欲了，其实也是现实生活的需要，但是什么时候满足？孩子大了，要有很多的活动，要去学乐器，要去度假，那都需要什么？都需要钱。然后这个做先生的年龄慢慢大了，但是怎么样，其实工作就慢慢越来越不稳定，这时候怎么办？所以到中年，很多这些现实的问题其实就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障碍，或者说就把我们就牵引的就离开神。那是不是到了退休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假如说这个神怜悯的话啊，有足够的退休金，那可能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只是钱的方面问题解决了，其他方面的私欲又来了。什么私欲？到了老年以后，这个名就成为我们的私欲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在老年退休的时候，他会就一下子觉得人生没有目标，就没有那个安全感，觉得没有成就，所以在名的方面，或者说要得到儿女的尊重，就变成我们的私欲。我们是不是需要的超过我们真正需要的？这个时候又成为我们的私欲。所以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啊，一起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也是我们信主的人在灵命的成长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属灵伙伴，我们可以一起来把心中的问题的需要一起来互相祷告。也就是说，我们要找一些心里面很清洁的、没有自己的私心的人啊，一起来互相代求。因为有的时候孤单的时候很容易跌倒，很容易退后，所以有个同伴啊，一起来做走这个 人生的道路是比较容易一点。所以要追求什么呢？要追求公义，也就是要我们要追求神的公义啊，我们对人都能够公平正直啊。那信德呢，也就是指信心，也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应许要有信心，知道神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帮助、我们的避难所。那仁爱呢，就是包括对神的爱，也包括我们对这个弟兄姐妹啊，对世上的罪人的爱。我们能够常常考虑到别人的好处啊，能够是不自私的。和平呢，就是指我们有神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心中不平安的事情就不要去做，也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所以呢，接着保罗就讲到23节啊，我们就不可以增进，对抵挡的人要怎么样，要温柔的劝诫，也就是指说我们在神的家中怎么样与众人来相处。那这边23节保罗在这边说，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种事是使其增进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辩论就是要在别人的面前要争一个谁对谁错。很多时候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就是像亚当夏娃一样，又只吃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我很喜欢看箴言，那箴言里面有一句话对我提醒很大，他说愚昧人不讲话也算有智慧。所以这句话提醒我什么呢？就是我在跟朋友讲话的时候碰到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就怎么样，就不要讲。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讲人家还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一讲了人家就知道，说我这真的是不知道所以这就是箴言的这个意思啊。你不讲话也是有智慧啊，也是有智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去争谁对谁错。其实所以我们在回想那个亚当夏娃，神已经很清楚地跟他说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但是伊甸园的中间还有一棵什么树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其实生命树的果子亚当夏娃是可以吃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的生命我们是可以吃的，但是不要吃。我们就是喜欢吃什么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就是要争一个谁对谁错，我们就是不肯活出神的生命来，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怎么样把这个犯错的人能够温柔的挽回来。我们成为一个，我们不肯成为一个刚强的人，也就是说为了软弱的人的软弱，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所以保罗在这边说接着说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就是我们的心态是不是温柔，是不是宽容，是不是让人觉得我们是很和蔼的。但是在这边保罗接着说要用温柔是劝诫那抵挡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在传扬真道的时候，有些人是不听的，不但是不听，而且会抵挡。这时候保罗也不是说我们就什么事都不做也是要去劝诫他。但是怎么劝诫？叫以一个温柔的态度一个温柔的心态来劝他把神的道讲得清楚，但是目的是要让他能够回头 也要记得，保罗这边我觉得下一句讲的话很重要，他说叫他们罪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抵挡的人，不要只看到这个人，而要看到这个人背后的魔鬼，这些人其实是被魔鬼掳去的。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也就明白保罗说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与属血气的在征战，不是跟我们的太太先生朋友同工在征战，而是跟这个掌管这个天上的属灵的掌权的在征战，是与魔鬼在征战。所以了解了这个以后，我们不要把这个人看成我们的敌人，要知道说魔鬼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那同时也是给我们提醒，我们这个属血气的跟魔鬼征战能够得胜吗？其实是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人来得胜的，要靠谁啊？要靠圣灵，要靠神的话啊。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今天的提醒。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就明白了耶稣当年在十字架上将要被钉死的那个时候，他看了底下钉他的人，他说什么？他跟天父祷告，他说父啊，求你赦免他，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因为这些人就是被魔鬼掳去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太太先生看成我们的敌人，魔鬼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那我们从这几节经文，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不要对这些抵挡的人失望，以为他们没有办法挽回，要以温柔的心忍耐来劝诫他，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但是他们什么时候能够悔改？就是神的灵来提醒他们，当神的真理在他们的心中，神的话照亮他们前面的道路，他们就可以醒悟。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保罗当年提醒我们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说，我们要自我洁净，逃避私欲。这个提醒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跟我们自己要怎么相处。第二步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属灵的伙伴啊，倾心祷告。这也是今天给我们提醒，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同伴来相处。第三步就是不可增进，温柔劝诫。这也是保罗提醒我们怎么样在神的家中与众人来相处。我们也求主，当年借的保罗提醒提摩太的经文，今天也来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愿意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能够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真是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是这样的宝贝，也是我们生命的粮，也真是让我们吃了能够在我们的心中消化，成为我们的能力，也让我们的生命因此而被改变，能够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能够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